你好，我是 Winter。今天啊，我们来谈谈架构。在传统桌面软件开发中呢，架构师是一种通过设计架构保证团队能够良好分工和有序工作的岗位。在工程领域呢，我们凡是做点什么都会有明确的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啊，一定是为了完成生产服务业务的。为什么桌面软件开发需要架构师和架构设计呢？因为桌面软件开发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如果没有架构呢，就没有办法分解成互相耦合低的模块来进行分工。所以一般来说呀，架构就是为了分工而存在的。但是到了前端领域，这个问题是否还存在呢？答案是不存在。前端是一个天然按照页面解耦的技术。在多页面架构中啊，页面的复杂度大约刚好适合一个人的工作量。所以啊，我们的结论是前端根本不需要架构设计。啊，当然我这句是开玩笑的。前端不存在分工问题，但是在多人协作的时候呢，还是需要解决质量和效率的问题，这就需要组件化。除此之外呢，还有前端特有的兼容性问题，也是需要从架构的角度去解决的。对于一些追求极致的团队来说呢，可能会挑战这个单页面应用，通过单页面设计来提升用户体验。单页面应用的升级版本啊，就是谷歌提出的 PWA 既是业务方案，也是技术方案。在技术层面呢，它近乎苛刻地规定了网页的各方面的体验标准。前端领域还有一个特有的生态，就是框架。第一代前端框架，比如 jQuery、Prototype.js 重点解决了兼容问题和 API 的易用性问题。现代浏览器普及之后呢，这些问题逐渐变得不存在或是不重要。所以啊，第二代前端框架如 Vue、Angular、React 重点解决了组件化的问题。选择合适的框架可以节约架构的成本，还能够享受社区资源。本节课呢，我会围绕前端架构的几个核心问题为你介绍前端架构的工作。首先呢，我们就来讲讲组件化。组件化讲起来是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啊，前端的主要开发工作都是 UI 开发，而把 UI 上的各种元素分解成组件，制定组件的标准啊，那么实现组件的运行环境，就可以完成组件化的任务了。现行的组件化方案呢，目前有五种主流的选择。第一种是 Web Component， 第二种是 Vue， 啊，第三种是 React， 第四种是 Angular， 第五种呢就是自研啊。我们挨个来给大家讲一下。Web Component 呢是 W3C 推行的规范，理论上是未来的选项，但是实际上啊，这份标准状态堪忧， Shadow DOM 的设计比较复杂，有很多的批评的声音，一般的前端啊掌握是比较困难的。除此之外呢，CSS 也难以应用其中，需要依靠 CSS Holding。 目前呢，我还没有看到哪个前端团队实际在使用 Web Component 作为组件化方案。当然了，它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不需要任何的额外运行时支持，就能在现代浏览器环境运行，也可以跟 HTML 无缝结合。然后说一下 Vue 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框架啊，我是指 GitHub Star 来看的，由华为人程序员尤小佑开发和维护。它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比较符合原本的 JS 和 CSS HTML 的书写习惯，另一个是它绑定了 MVVM 模式，直接规定了 UI 架构啊。通过 DSL 的支持呢，数据交互非常的简洁。 React 呢是 Facebook 推行的新一代的 Web 框架，它用 JSX 模式啊，把 HTML、 CSS 和 JS 都塞进了这个 JS 文件中。对于不喜欢 CSS 和 HTML 的前端工程师来，这种模式是很理想的啊，它可以迁移到 React Native， 直接编写简单的客户端应用。Angular 是 Google 推出的 Web 框架，它是比较标准的 MVVM 模式。Angular 曾经因为大版本兼容问题而饱受诟病。目前啊，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跟 TypeScript 结合的比较好。上面呢是我对几种方案的简单的感性介绍，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做技术选型主要依据的是团队的现状。啊，开发移动端还是桌面端，是否跟 native 相结合，团队成员的技能分布，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些框架本身的特点啊，目前我认为仅仅是一种偏好选项，而不是关键因素。接下来我们讲讲兼容性和适配性。前端开发特有的问题就是兼容性。到了移动时代呢，需要面对不同的机型和不同的屏幕尺寸，我们又需要解决适配性的问题。兼容性问题呢，到2011年左右啊，都是前端的主旋律。但是在之后呢，随着现代浏览器的逐渐普及啊，兼容问题逐渐减小，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多谈兼容性问题了。适配性问题主要在于适配屏幕的三个要素啊，第一个呢叫做单位英寸像素数啊 ，pixel per inch 啊，简称叫 PPI， 这是现实世界里的一星英寸内的像素数，决定了屏幕的显示质量。 设备像素比率 Device Pixel Ratio 简称 DPR 这个物理像素跟逻辑像素的一个对应关系，还有一个是分辨率 Resolution 啊，屏幕区域的宽高所占的像素数。在当前环境下，分辨率适配可以使用 VW 单位来解决，DPR 适配呢主要用到 CSS 的 viewport 规则来控制缩放比例来解决，而这个 PPI 呢主要影响的是文字，所以说我们可以用 media query 啊来解决。单眼应用我们来讲一下，前文已经讲过前端架构解耦的问题不大，因为页面是天然解耦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浏览器加载 HTML 时是一定会有一个白屏的过程的，对于追求极致体验的团队来说呢，还是希望进一步能够提升体验，所以就有了这个单页应用 SPA 这个概念。单页应用是把多个页面的内容实现在同一个实际页面内的技术，因为失去了页面的天然解耦啊，所以说就要像桌面软件一样解决耦合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物理页面内通过架构设计来实现若干个逻辑页面，逻辑页面应该做到独立开发和独立发布。一种思路是每个逻辑页面是一个 JS， 用一个 SPA 框架来加载 JS 文件。从交互的角度呢，这并不困难，但是还有一个隐性需求，保持前进后退的历史。一般来说啊，前进后退的历史使用 URL 的 hash 部分来控制，但是 onHash change 这个事件呢，没有提供前进或者后退的信息，目前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只能牺牲一部分体验。实现单页应用的逻辑页面的发布呢，就需要改造发布系统，在工程上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了。所以我们来讲讲扩展前端新边界啊，我一直认为除了现实问题啊，前端框架的职责还包括扩展前端的边界，所以前端框架还包含了很多 native 开发的任务，比如客户端和前端结合的方案 Wix 和 React Native， 比如前端和图形学结合的方案 GCanvas， 又比如前端的 3D 框架 3JS， 这些啊都是试图用架构的手段赋予前端新的能力的尝试。这些具体的尝试啊，涉及了很多领域知识，我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那如果你成为了一个前端架构师，我希望你也把扩展前端边界当做团队的核心目标之一。所以我们做一下今天的总结啊，我们今天从宏观的角度介绍了前端架构相关的知识，我们重点介绍了组件化、适配性、单页应用三个前端架构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组件化在社区有很多现成的方案，我们需要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框架选型。适配性呢，需要用到 CSS 的几种特性， VW 单位、 viewport 规则和 media 规则。单页应用的重点是逻辑页面的解耦、独立开发和发布，以及保持前进后退的历史。最后啊，我们留一个思考问题，你所在的团队有前端架构师吗？如果有的话，他的工作职责是什么？你希望你团队的前端架构师工作职责是什么呢？欢迎留言跟我一起讨论。